麦麦早安。
哎，这个麦克风怎么不见了？
啊，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手上没有程序单，举手一下好不好？没有程序单的，让我们招待把程序单可以送到你手上。都有了吗？OK， 那就很好啊，都有了啊，谢谢谢谢。有没有麦克风？有哈，应该是有。上一次我们讲了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还记得不记得这一节这两节经文是内容是什么吗？如果记得的，我们背一下；不记得的，你打开你的圣经或我想程序单上我没有。登出来了，我们把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你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我们把它背一下，我们提一下，我相信我们念了一开头了，我们就能够把它记住。十二章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上次只讲了这两节经文，可是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两节经文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两节经文，因为他一开始说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呢？保罗为了讲这个所以，把我们的人生观导向到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他花了前面十一章的圣经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是抵挡神的人，可是神他却没有按照他的愤怒、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反而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这一生是被神所救赎的人，我们理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个 living sacrifice， 就是我们不但是一个祭物，我们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当作像牛羊一样被宰杀成块献给神，而是说我们这个人的活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主权都要交给神，向着神，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从生出来我们就习惯于这个世界的思潮，他们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一直污染着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就是要功成名就。我们如果一直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目的的时候，上次我们提到了今年奥运的游泳金牌的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得了23块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啊，空前，几乎也是绝后了。几乎人说，大概下面的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参加世界奥运，平均每届奥运得到5块以上的金牌。那么这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他为什么到了他参加去上四年以前参加完那个奥运会以后，他落入了酗酒吸毒，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再有目标了呢？因为他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他发现根本就是虚空。就像所罗门一样，他得到了在地上得到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以后，他发现那些仍然不能够满足他里面的那个空虚，所以他落入了那个极度的忧郁里面。 后来他的一个好朋友让劝他去，他们接受了医生的治疗，然后在他在那个病院里面休养的时候给了他一本书，就是我上次介绍的，就是 Rick Warren 牧师他所写的，叫做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叫做标杆人生，标杆人生。那么这本书我也介绍了它的背景，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呢？这是2002年这个牧师所写的，可是他在1997年98年左右的时候，他的太太得了乳腺癌。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十几岁，他的儿子从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来有那个青少年，青年还没有，还谈不上青年了，八岁九岁的孩子就有了那个青少年的那种忧郁症。你说他的生活受了什么打击吗？才会变成那样吗？医学上解释不清楚。可是说这个牧师他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他那个时候牧养的教会已经在加州的马鞍山教会已经差不多超过了10000个人。他说非常的忙碌，又要面对着家庭的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写出叫做你为什么合伙，为什么我们人为什么活着。他在那本书上里面写了5个大重点，他讲到人活着人生有5个目的。第一个，神已经计划，神创造你的目的是神已经计划要你我为了讨他的喜悦而活。他用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的意思就是敬拜，我们活着是以我们敬拜神为人生的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讲到人生的第一个目的是我们要讨他的喜悦而活。第二个，神塑造你，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要活在神的家里头，就是教会。第三个，我们的被造是为了要像基督，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第四个，我们的被造是为了要服侍神，敬拜神。第五个，我们的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五个人生目的的话，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也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就是 Rick Warren 他用这两节圣经写出了那本书。那本书里面前后引用经文，圣经的经文前后来呼应，讲出我们人活着的目的，用了700处以上的经文。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没读过那本书，我们可以订购那本书。所以上个礼拜我把图书馆里面剩下了6本，以前我们教会多买了一些，结果6本一下子就拿光了。那么还有好多人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跟陈妈妈也商量了，跟秘书也商量，我们能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要买的话，跟陈妈妈登记。教会是以团体去买过来，你不要自己出运费，1本15块钱，非常值得。你如果孩子青少年能读的话，你有英文版，那英文版我们就不待定了，你上亚马逊自己去订，那个更便宜啊。中文版你在家里，如果夫妻两个，我建议，如果夫妻两个你们没有在一起读经或者祷告，或者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始，我建议这本书你们买2本，好吧，1人有1本。然后夫妻如果你慢一点的话，你可以一个礼拜你们两个人读一章，它总共有40章，5个大部分，可是有40个 chapter。每一个目的，他讲的人生5个目的，每一个目的里面他用8个小题目来写。所以你们可以一个礼拜不敢，40个礼拜，差不多你如果再碰上有时候什么事情，差不多1年的时间， 你可以把这本书好好的读，你讲了，你领受了，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也能够，他们如果能读英文，你买一本英文的送给他，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整个家庭里面能够一起来知道我们活着干什么。你不要一天到晚任告诉你的孩子，你去上名校，你赚大钱，那么你将来结了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不对的，一定有问题，而且你进了名校，你问题可能更大。像我女儿那个时候开始读高中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到了康奈尔去，她去了一个月两个礼拜，她就说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天天几乎天天开 party， 这所以你以为你那个地方，后来她离开那个学校，后来她转了学，这我就我以我切身的经历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来对准神的时候，你一定是空虚，你得到了满手抓的都会随风流去。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世界上的这些成就，这些是要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各行各业我们应该是最卓越的，可是我们不能以那个做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个是我们人生过程里面的工具，神使用我们放在那个目的上面。你成为科学家，你成为企业家，你是为了神的国度来做见证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么在那个人生的目的里面，他讲的第二个，上一次我们讲了神的创造是我们要为了讨他的喜悦而活，那么第二个目的说神塑造我们是要我们活在神的家里，就是教会。那么这一个思想对一般没有得救的人，他根本想都不会想到。所以为什么那两节经文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上的人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他不知道说我人活着是要为着神的家教会而活，顶多他想说我活着是为着我的父母而活，我光宗耀祖，我来造福我这个家。不止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为我们的家族能够让他们以我们为傲，是的，可是神要把我们摆在一个更大的家庭里面，这个叫做神的教会。所以今天你为什么到天成教会来，你为什么参加各地不同的教会，你为什么回中国你仍然要去找聚会的地方，你搬家了仍然要找聚会的地方呢？因为这是神造你的目的，神拣选你的目的，神要让你养大，要你长大，你必须活在一个能够生长的环境里头，灵里面生长的环境，那叫做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今天来继续看我们为什么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活。所以请我们打开程序单或者你的经文的话，我们要来读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我们到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来，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发现当神保罗他受神的感动，他要写出说我们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什么叫做要从世界的那个观念里面转过来被神调整呢？他马上接着说，我们要凭着神的恩典，我凭着神的恩典对所有的基督徒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一个新的更新的思想，这里提到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恩典，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看我们自己。 另外还要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来看我们自己。所以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这两点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都是白白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因为这不是出于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夸口。所以这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的时候，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看人看自己都要用恩典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人不能接受自己，他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觉得他真的，他不管他心智上有残缺，他身体上有残缺，他的家庭的环境不好，他觉得我非常的自卑，我长得不如人家漂亮，不如没有别人健康，我的智力财力不如别人，因此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存在，神创造我们都有他的目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凭着神的恩典来看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自己所当看的。那当然这里讲到说，你不要太骄傲，不要过于自己所当看。可是他后面说，也要照着信心的大小看着自己合乎中道。那就是说，你也不要把自己看低了，你必须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要用神的眼光，我们要看着自己合适，不要吹嘘自己，也不要贬低自己。当我们不认识神以前，或者你这个观念没有常常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我们就是要不然就太高看自己，太骄傲，要不然就是太自卑。我记得我以前刚刚我在美国读完书的时候，我们要找工作，那时候要找工作，那么很多的学长都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在美国 interview 人家跟你面试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客气哦，你不会的你都要说到人家认为你会，那你人家就会雇佣你。哎呦，我看了好多我的学长我的同班的同学，他们找事情，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已经怀了我们老大，那时候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我发现我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我的经济上面，我对我的前途我都是非常的渺茫，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过了30岁了，那么怀了老大，那么又要毕业了，那么又没有工作，所以找了8个月的工作，履历片到处寄。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站呢，没有网络啊，那个时候都是拿杂志、拿报纸写的信，自己在笔记本上登记我今天寄给谁了，寄了几百封出去都没有回应呢。拿了2个电话回来，第一个人家突然来跟你用英文讲找事情的事，你自己还搞不过来，人家那边已经给你挂电话了，对不对？他不知道你，你又说哦好哦，原来刚刚是来找我，问我要找工作了。好了，等一下准备好了，天天跟同学在那里模拟测验，你来问我，你来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弄。结果人家一问你有没有身份，要不要怎么样，马上就泡汤，马上就结束。所以心情低落到极点了，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行了，真的什么都不行了。然后看到同学，哎，一个个有的这里不行，跑到加州去找事的，隔2个礼拜、1个月就打电话回说：“赶快搬来，赶快搬来，到这里好。”那么或者他们就教你怎么 interview， 人家问你什么，你都要会，一定会。哎呦，这个我讲不出口。所以后来终于有了一个 interview， 就在 New Jersey， 就在现在你们如果知道在9W 上面 9W 要走到那个 Palisade Parkway， 要进上公路的那个1号出口那个地方，560号 Sylvan Avenue， 我去那里 interview。 第一天做，我一去的时候好不容易，我讲过我8个月没有这种消息，终于有一个的，也不问我身份也不什么，就说你来谈谈吧， OK 就去了。 谈的结果一坐下，他问你会不会这个，我说这个我不会。你会不会那个？因为我想讲我会，可是没办法讲啊，因为他问的那个东西，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那个专业，我有两门课拿 C， 中国人不能接受 C 的，都是要 A 或 B 了不起。我有两门课拿 C， 他别的不问，就问这两门课。你会不会这个？不会，不行。会不会这个？我说我这两门课我都拿 C， 那人家就不问下去了。好了，那你拿 C 我们就不谈专业了，你专业不行。他都不问别的，我拿 A 的他不问，因为这个公司就是要这两门专业来做他的那个职分。好了，那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啊，我说我这个不会，可是我别的还可以啊。他说什么可以呢？我说我跟人际关系啊，我跟这个我也会跟人合作啊，我们团队可以做。哎，他说那我们就谈这个吧。哎，你从哪里来，你的家庭怎么样？哎，我谈起这个，那我们是侃侃而谈，对不对？谈得很好，很高兴。结果我回去，我想打包准备回台湾，没想到过两个礼拜以后，他打电话来说我们要你了，你来。我说你确定？那两门我不会啊。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给告诉他，我虽然不会，你要 interview 的你要注意加这一句话，我说我虽然不会，可是我一定会愿意学。这句话讲对了嘛。后来我们用了好多人的时候，新人的时候，他跟我讲他会，那个我都不要，因为我觉得你吹牛嘛，你没有经验你什么会。结果他说了不会，可是我看他这个人可以学，哎，我们要这样的人进来，还规规矩矩，他不要没有说做两个月五个月他就给你跳，他就要加薪，没这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用神的话语来，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而是我们用的信心，我们告诉让人家知道说，我真的是靠我自己不行，我必须有神的恩典，我必须靠着团队，这个团队我可以补上啊，我不会别人会啊，这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跟大家合作啊，然后我可以告诉让我的老板从某一方面他能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是真的，你是不会就不会，可是我愿意学。那么后来我的经验里面，在职场上面经验，我一再有人来问我，现在年轻的一辈来问我，他们要找工作，我一定告诉他，你实话实讲，可是你必须表示说你愿意学，你承认错误，你愿意积极向上，这个是一定要讲的，你不能只停在说我什么都不会，那个不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真的，这是世界上的心态跟世界上的心态不一样的，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那么有很多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真的我们一直在讲说要谦卑要谦卑，结果是那个谦卑表现出来的，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里面其实是真骄傲假谦卑。我听过有一个教会里面说过有这么一件事，他说有一个弟兄，他很会祷告，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开放给大家祷告嘛，敬拜的时候，所以有位弟兄上前，每次祷告的时候很大声，他有一次祷告他就公开认罪嘛，他说主啊，真的是他祷告很多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像我们这样，很多人就响应就阿们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福音营啊，我们慕道朋友，那大家就阿们，表示说你祷告的就是我心里面想的，这叫做阿们，我同意。结果那个弟兄说，主啊，我们都是罪人，那大家阿们啊，对呀，都是罪人。他还不没有结束，他说我更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把保罗的经文背出来，我是不但大家都是罪人，我是最大的罪人。结果没想到那个阿们的声音啊，比前面还要大，大家都说阿们，结果这个人受伤了。 他说我说你们都是罪人，我们当然你可以说阿们，怎么我说罪人，我是罪人，我是大罪人，你们通通阿们呢？这个就显出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口是心非，我们习惯讲一些事情，我们不是真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如果你真的像保罗一样的话，保罗说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且保罗他告诉弟兄姊妹说不要看我，我害怕你们是什么，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心态，保罗他的灵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当他说到给提摩太讲说我是罪人中的最大的罪人的时候，他是灵命最高的时候，他从开始他说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这是他灵命初期，他一直到他晚年最成熟的时候，他能够讲出我是真的是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越来感觉到你自己蒙的恩典何等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怎么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保罗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基督徒新的人生观是恩典跟信心来扶持我们往前走。那么接下来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就是讲到我们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连结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肢体。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人有手的功用，有人有眼睛的功用，有人有脚的功用，我们各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可是我们连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观念世界上的人没有的，世界上没有教导这样的观念。我们都是全才，我们都全能，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是长官，你是部下。可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教会里面当的观念是怎么样呢？当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得救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今天是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流浪在外的，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是被捡回家的，我们是回到家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教会是一个国度，教会也是一个家呢？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的，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一个教会它的被建造不是在一个人生的哲学上面，不是在一个我们怎么讲怎么样来慈善的机构上面，这当我们做慈善的事业上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做的，活出好的见证。可是整个教会神的家，它必须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讲的不是一个人本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教导，不是你要做好人做好事，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为我们的根基，而且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所以这是讲到神的观念，教会的观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得救以后，你进入了家庭里面，进入了一个身体的肢体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认清楚自己，我们不自卑，也不骄傲。我们知道每一个肢体它必须联络在身体上才显出功用，这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像一个肢体，身体被联络做肢体。你有没有看过一只手或一个眼睛，它如果不在身体上面，那它是什么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标本的嘛，对不对？一个给人家看的嘛，你砍下了一只手摆在，或者人家解剖把个眼睛摆在那里， 你看这个，他如果不在身体上面，他是一个死的标本，只能看不能用。所以身体的配搭，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照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放在一起的。这里我们就要真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仍然同样的有提到，说我们要怎么脚啊跟手啊，脚不能跟手说我不要，我不需要你，手不能跟眼睛说我不需要你。当我们身体一有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手脚眼睛各个器官是要互相帮助的。当你的手被烫到的时候，你另外一个手或者另一个脚就会跑去拿药，去来帮助这一个手。你不能说你这个手指头烫到了，那没有我的事。不会的，我们整个身体是联络在一起，有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一起攻上来要来帮助。今天我们在教会是不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你看这个程序单里面的祷告事项里面，你如果关心教会，你有机会你拿回去，不是只是在聚会的看。我建议弟兄姊妹，按照这里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你虽然不一定认识这个人，但是在我们这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人，甚至有人失业，甚至有人正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用祷告彼此来支持。所以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功用，我们可以联络在一起，我们必须配搭。那么这里我们再多讲一点，如果我们说身体的器官啊，我们刚刚讲的肢体，这个给我了几个思想。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说肢体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它一单独存在它就是没有用的，它就是一个标本。那么我们现在说肢体不能够彼此排斥的，肢体不能够随便移植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有人要移植肾脏，对不对？今天什么连心脏都可以移植的，你去把人家的心拿过来移你自己，你发现一移植的时候，首先很担心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排斥，对不对？它本来不在你身上的，跑到你身上来会有排斥。当然可以经过很多的药物，那也有可能可以适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思想，让我们去想，当你如果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不和不相合，今天跟这个人吵架了，今天看不惯这个事情了，你到了天成教会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或者别人对不起你了，有可能了，别人冒犯了你了，金弟兄讲道就把你拿出来当例子骂了，那怎么办呢？我离开这里可以吧？我不要在这里嘛，我可以另外找教会，这么多我何必要一定留在这里？所以今天可以换这个教会，明天可以换那个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常常不是到不得已你就随便换地方的话，会有排斥作用的。你可能到这里，你而且这个养成习惯是相当不好的，你会发现今年搞这里待了三年跑那里，明年在那里三年又换一个教会，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跟肢体来配合，没有办法在那里接受神在你身上所要雕削、所要配合的这个所要成就的一个心意。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当我们如果你确实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过我讲的是一般情况，你千万不要因为吵架不高兴就离开，随便离开你一个聚会的地方。你要离开可以，当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把这些东西，那么你心平气和的离开，换一个神，求神带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子你才能够，就像圣经讲的，你要饶恕他，或者你要把这些苦毒 忘记，你重新再有一个开始。我不是说不可以换教会，在很多情况之下，你换教会可能是需要的，因为那个环境对你太困难了，或者怎么样。可是千万要把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的原则，各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这里我所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你在教会的身体里头，你不能随便的被排斥或者排斥别人，我们必须与肢体联络，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第一部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也来看好不好，程序单上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来，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在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刚刚第五节我们已经讲了，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从第六节开始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么这里列出了有七样恩赐，我们只简单的讲一讲。他说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这个执事就是服务的，能够 serve people， 就是能够执事，在原文里面叫做做仆人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教会，我们说，我们也翻译说，为我们提名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做教会的执事，他们不是做官了，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老是，这些做执事的人，他比我们弟兄姊妹格外的劳苦，他们要花很多的心思在关怀弟兄，在你看今天哦，我们就说，比如说这个音响今天能够维持，今天这个要换投影片，这些底下都有很多的人，今天有招待，今天有安排领会，这些都是执事们在分工的，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也是为我们整个肢体来联络的。所以这里刚刚说到说预言的，这个预言大家不要把它想的好像那个算命的讲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不是。圣经里面大部分讲说先知说预言的时候，他是foretelling， 他是把神的话语解开解释来说出来。当然比如说讲解圣经，讲解出神的心意，圣经里面说这是先知讲道，也就是说预言，这也可以也是这个意思。当你有这样的恩赐，神给你恩赐，你说预言的，没有一个人，这里讲到专一，弟兄姊妹知道吧，这里专一，如果今天我们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礼拜天要配合领会的，一早来我们看到领会的弟兄，他就很专注的，他就要准备安静他的心，他要准备敬拜，他要准备。我做话语出口的，我如果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跑上跑下，跑到厨房去帮人家倒垃圾，跑到楼上去开关，那我等一下怎么能够安静我的心来讲道呢？是不是这样？不是说那些是每一个人有各种，今天有轮到厨房的服侍，那个就是服侍的，他要专一，他那一段时间就专心。我做教导的，我就必须要专一，要忠于我的这一份，并不是说我不能去做厨房，也不是说做招待的你就不能做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不是的。而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教会怎么样，我们怎么联络在安排的时候，你今天在这一个时份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专一的来做这个这样的服事。那么这里也说到了我刚刚讲了预言，讲解神的话是预言，当然神也借着有时候是讲出要发生，指出我们心里面的隐情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排斥说这个说预言就不是真的讲台的人，就靠圣灵感动就讲出我们中间有人的光景。我曾经 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类似，我曾经在一些教会或是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照着经文，比如说我今天照着这个经文我就讲到这里的，可是我指出一些很普通很常见的一些罪恶或者情过犯的时候，那会后了有弟兄姊妹他不高兴，他说今天是谁告诉你这个事情的，那我也就没办法解释，有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人告诉你，可是当圣灵感动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就是你如果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当你来听到的时候，你突然听到说哎，这个讲的信息怎么是在骂我，或者是在讲我现在的情形，其实你应该更感恩啊，因为你今天来你不就是要听到吗，就是圣灵要光照你吗，所以你不要管他那个讲道人知道不知道，他今天有这个勇气，就算他知道他有这个勇气在这里来讲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心存谦卑。像那个宋尚杰以前讲到，我们知道这个神所用的仆人，那宋尚杰讲到是不用不照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他在他祷告很多的祷告，他在台上讲到他又蹦又跳又弄，有时候就是指的人就手指这么一指说那个人你怎么样，结果那个手指的说你还犯奸淫，你还装的人模人样，结果那个人坐在那里就整个人就瘫掉了，他说他怎么知道是我，他手就指我，而且一直在说你要悔改你要，结果那个人就到最后没办法，是跪着爬到前面来悔改。宋尚杰怎么知道是他呢？没有啊，圣灵就感动宋尚杰博士，他就这样来指出人的罪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好多的施舍的就当诚实。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讲到施舍的要当诚实呢？或者这里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发现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怜悯人我们不甘心的，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必须做的，这个不对。施舍的就当诚实，这什么意思？施舍你帮助人，你给人家好处你帮助人，可是你心里面还仍然有那种想要人家得称赞，那种就叫做不诚实。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骂法利赛人，你们是有那个粉饰的坟墓，你们里外不合一，你们隐藏罪恶，这是一种虚假不诚实。你们到处去帮助人的时候，你们就敲锣打鼓让人都知道你有好行为，这是这里讲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这里讲的不管信心，不管是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都要专一，都要甘心，不可以有勉强。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恩赐，这里刚刚这里列出七种恩赐，我不知道弟兄的你现在稍微想一想，你有哪一种恩赐？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看的第五节到第八节，有就一种说预言的，就是讲解神的话，或者真的神给你圣灵感动，你可以看出人的隐情。第二个执事，就是你服务人的。第三教导，你有没有教导？你会不会教导小孩子呢？会不会教导大人呢？劝化，当人肢体中间有了争执的时候，你是不是做调停的人呢？施舍，你有没有这个同情心？治理的就当殷勤，你是不是在行政能力上面比较强？怜悯人的、施舍的等等，我们你天然的才干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某部分，可是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这个恩赐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奉献给神，神给我们的 gift， 恩赐在英文里面叫做 gift， 就是神真的特别显出我今天神给我这个恩赐，我有做菜的恩赐。当你以前 你没有用在教会里面，没有在这里用爱心来款待的人，这个不叫恩赐，这是你的才干。你会做菜，你喜欢做菜，可是今天你被神得到了，你还愿意服侍弟兄姊妹。我在厨房做菜，我觉得做得很好吃，我来请一些需要的人到我家里来享受，有人生病了，我做两盘菜送去给他，这时候变成恩赐了，被神使用就变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弟兄姊妹。我举个例，你来想想你是哪一方面的恩赐。我们前两个礼拜才把这个地毯洗了，你们发现地毯有没有比较干净一点？哎，简直是过半年这个地毯就不能看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大家的汤汤水水，吃饭的时间我们地方小嘛，没办法，所以我们吃饭通通跑到这里来吃饭了，对不对？你不在这里吃饭没地方，跑到教室，所以在这里呢，尤其小朋友拿着一堆汤啊碗啊，年长的一碰就倒了，全部洒了。那么我们现在想象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拿着饭就跑啊，或者他就跑了，然后撞到了别人，汤水饭全部洒在地上。现在你站在旁边，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跟弟兄怎么讲，有几种反应。第一个，哦，这没有什么先后次序，有人看到马上不要动，马上去把它清掉，对不对？去拿纸啊，拿垃圾桶啊，他趁他还没有那个汤水还没有弄，赶快把它弄掉，这是有一种人。那个孩子被碰到了或者撞到，他一拿他很紧张，那旁边就有人开始开骂了，对不对？有另外一种人就骂人了，告诉你教会里面不要跑，要跑到外面跑，上面已经报告几次，金弟兄说小朋友不准跳到上来，你还在这里跑，你丢我的脸，对不对？骂，或者别人也不是他父母就骂他了，你爸爸是谁？我去跟你爸爸讲，为什么还在这里跑？这是一种，这种人叫做有教导的恩赐，是不是这样？啊，刚刚那种去马上去把它清的，这叫什么？有服务的恩赐嘛？刚刚做执事的，就是你服务人的。还有一种呢，哎，看小孩子在这里紧张了，啊，没关系，没有关系，啊，不要先坐下来，我来弄，不要哭哦，不要哭。这种人是什么恩赐啊？怜悯人的啊，你怜悯安慰人的，是不是啊？殷勤的，哎，刚刚去亲了，叫殷勤的。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恩赐吗？到那边去站，去罚站。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你就是那种，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反应，你会显出来你的天然里面你是有某一种个性的。可是你说这一种都不对吗？哪一种是最好的，或者哪一个不？你不需要教导他吗？如果他老是犯，如果我是父母，我今天是我的孩子，一再讲三次了五次了，你每次到教会来搞这个东西，我还是传道人呢，你在这里弄得这样子，那回家就罚站，是不是？那你要不要给他点处罚呢？那我们发现好像都有必要嘛，都有需要嘛，所以我们恩赐都不同，可是我们恩赐配合在一起，你不能老是打他骂他，你有时候也要安慰他，你有时候帮他清理，你有时候要跟他讲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认清自己，我们要适当的运用我们的恩赐，然后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朋友别人。接下来我们把最后一段我们把它看完，第九节到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里说到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要很真诚的。那么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基本上这是对着那个罪恶的事情，我们要很清楚的，这个是不合的。我们要有一个很明显的立场，对好的事情我们要亲近。可是在这你看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他还不只是讲到一件事情，他是对人来讲的。因为下面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难处，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能不能对一些人你把他说恶，哦，这个人是个恶，所以我就厌恶他，这个是个好人好弟兄，我就亲近他。我们对于事情是很清楚，你有犯罪的啊，有贪心啊，有嫉妒啊，我们说这些东西你要厌恶，你不要，我希望远离这些事情。对于好的事情啊，对于有爱心啊，有怜悯啊，有殷勤啊，服侍人啊，我要羡慕善工，我要亲近。可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神在神的家里要怎么做的时候，他确实也说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没有亲情的，无亲情的，是不解怨的，这些人是爱好虚荣的，他们是到处传舌的，讲闲话的。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要躲开。可是你必须要跟那清心爱主祷告的人，你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虽然是讲要讲爱，可是你在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大，你会发现是一个大杂烩啊，有时候是各种人都有来这里，有带着不同的目标心思来的，有。那么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些人比如说很狂妄，很自大，很吹嘘，你看他是怎么，这个人在教会每次常常都要吹他自己有多棒，那你对于这种人怎么办呢？或者这个人他根本就是家庭关系有问题，他却还表明的很虚伪。那么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你的信心不够大，你可以不需要跟他，你没有办法去挽回他，或者这个东西你不能的话，确实你宁可做的你少跟他接触。我不是在这里挑拨我们教会的事情，我是说圣经是有这样的教导的。你可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说哦反应，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对于好的事情，德性能够建立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追求。可是对于有些人老是说闲话，在那里挑拨离间，在那这些有人老是在那里煽动，做一些讲一些不对的话，这的人你要躲开。这保罗说这的人你要躲开，你或许你让负责的弟兄知道，让他们有个团队或者我们去对付去指证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信心不够的，你可以做的你躲开。在这里又说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不要虚假，你哎，我们就了。那么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别人请客，我们中国人尤其在到餐馆吃饭的时候，我来请，他说哦不是，这一次算我的，再推来推去推来，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一次我跟弟兄就在有一位弟兄在这边吃点心 IHOP 那个吃那个 pancake 那个地方吃点心，结果人家那个小姐拿账单过来的时候，哎，我们两个人同时要去拿那个单，结果那个小姐走到我面前，一看我们两个人都站起来要拿，人家站来一丢哇，他把他很夸张了，不过他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大概就是又要抢了。这叫做彼此推让，这里不是讲的那个，这个不是恭敬人彼此推让，不是讲我们那种在那里，这里是讲的说我们真的是要彼此谦虚，我们要彼此谦虚，不要虚假，我们要真的是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 知道别人比我自己强，在很多方面，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二节我特别要再提这一件事，在指望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然后最后讲说祷告要恒切，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一生，上次我不是引用了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讲的吗？他说人生不永远是高山，不是说一下走过高山了，明年就碰到低谷了，后年又是我的本命年了，我又发了，那么后年又好了，前后年你就有倒霉。他说人生并不完全是说你一段都是完全顺利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完全不顺利的，然后再顺利，人生有起起伏伏。他说他越来越体验到人生就像两条铁轨，平行的铁轨一样，同时有喜乐，同时有困境。他不就这样吗？他在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他靠着主的恩典，他能够写出那样的一个人生标杆的人生这本书。他就说我越来越发现人生是痛苦跟喜乐，困难跟成功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他的观察，他说到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坐在我的床边，而且我跟了我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要向神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到底神在我今天生活上有什么计划。他说当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怎么祷告呢？哎，他写出来，他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如果说我们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把我今天交给神，那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今天让我去考驾照能够考过，今天让我的儿子他今天能够这些事情能够顺利。我们有个具体的事情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祷告，对不对？当我们今天突然起来发现好像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啊，那你怎么祷告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发现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就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我们是活在一个 to do list，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排好了很忙的东西，我今天要完成这五件事，一二三四五，所以我为这五件事情祷告。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退休了，或者你没事了，哎呀，我每天早上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祷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有很多人一家里一变到空巢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就是这样，他以前忙啊，天天在儿女身上转啊，结果儿女现在突然都离开了，或者对方我们老伴有一个走了，你突然清静起来了，你完全一片空白，你怎么办？ Rick Warren 他就说，当我早上起来坐在床边，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and love you better， 就是我希望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说，神啊，我只有一个祷告，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我愿意更爱你。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活着，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一定要为某件事情祷告才有意义的。当你想不出来为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唯一的祷告是，神啊，我今天愿意亲近你，我愿意爱你，求你让我更多的认识你。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讲了用了 Rick 他指的说，在有五种的情况之下他的学习是什么祷告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写下来，我今天把它慢一点讲，这五个方面让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更多的来实际应用。一个叫做在 happy moment， 在我快乐的时间，我 praise God， 我赞美神，对不对？你快乐，你 happy， 你当然就赞美神，感谢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困难的时间 difficult moment， I seek God。 当我很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左是左是右的时候，我来寻求神。第三个，在 quiet moment， 在我安静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你早上起来很安息很安静，怎么办呢？ worship God， 你敬拜神，你就是神啊，求你让我更爱你，让我能够更多的感恩。我们讲了三个了啊，你们写笔记的人慢一点的，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在快乐的时间我赞美神；第二个，在困难的时间时段里面我寻求神；第三个，在我安静的时间我敬拜神；第四个，在我最痛苦的时间 painful moment trust God。 就像 Rick Warren，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妻子第二次也癌症复发，过了九年以后，第二次癌症复发的时候，又陷入了那个最痛苦的时间的时候，他说 trust God， 我相信神，神啊，你要你的时间到了，我就回去。第五个，就是你如果也不是快乐，也不是困难，也不是安静，也不是痛苦，就是在任何时间 every moment， 在所有的时间里面的时候 thank God， 我就感谢神，你让我能够存留，我有呼吸，我今天能够正常的生活，我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最后这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是不是这样？这说哦，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一味不是说你客人来了你通通只拿出一盘菜来，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要一样的，就是你家里要接待人的时候，你要很真诚的来款待。在我靠着神的恩典，真的在过去的可以说到了美国以后，当我自己有了家，我自己的有了自己的地方，也是以前我在聚会我在跟着弟兄姊妹学习的时候，很多走在我前面的带领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给了我一个榜样，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家打开来接待圣徒。我这三十年来我发现这是这个福分，这是一个福气，是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你以为你打开你的家，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家接待人呢？当然我们说我们怕麻烦嘛，怕麻烦嘛，人家来我家里面走了我还要收拾，对不对？而且如果你接待人多的话，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家庭接待的话，那个走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是惨不忍睹了。你不要说是把汤水洒在地上了，我曾经我们教会里面有位弟兄接待人家，家里面是很漂亮，他女儿弹的大提琴啊，不是小提琴，那个大提琴，那个是不是应该算大提琴吧，就是摆在就站在那里，给那个摆在钢琴旁边也拿不走的，就是人家要练习的那种古典的琴。结果那一天他家里来了三四十个人，他终于打开家来欢迎我们小组到我们家聚会。你知道走的时候我帮他收拾，我们帮他把椅子，有人带椅子来收拾，突然我发现一件事，那个大提琴的琴弦啊被人家剪掉了。那哇，你想想，那个有些小朋友到人家家去剪人家的，那拿着剪刀，你是给他剪刀在那边玩了，给他们一个，他就把人家的琴的弦剪掉了。 所以怪不得我们都怕接待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讲你们会害怕吧，好了啊，我们家以前在接待人的时候还有小朋友在房间里面丢东西，把那个玻璃打破了，从里面打破了，不是外面打破了，那怎么办？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敢打开里面家里面的人，我们怕麻烦，怕被打扰，甚至要保持隐私，对不对？可是今天神借着我们要接待圣徒，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扩张我们的心胸嘛。我不是说你那个你家里好东西尽量拿出来，客人来了赶快通通把它收起来，把古董通通收起来。当然你要小心点，有时候你知道你今天来的客人里面有一堆是会跑的，那你有些东西你就要注意一下，要收起来。可是经过这个过程，你知道神今天让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吗？圣经里面讲的说，有时候我们接待圣徒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什么天使。你知道亚伯拉罕他接待了几个路过路的人需要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接待了天使，那三个使者就告诉他，神要祝福你，要有你的妻子要怀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接待圣徒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福分是超过我们眼睛所以看到的。有多少的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在我家，不只是传道人，连弟兄姊妹，甚至他们带着痛苦带着眼泪来到我家里面来倾诉，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答案，或者甚至他们今天跟我倾诉的问题，我在跟他们一起流泪一起喜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都发现这些都成为我后来能够服侍别人或者甚至服侍我自己的帮助。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打开一个心，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求神赐下圣灵，赐下能力，让我们不但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问安，我们从我们自己小我的世界走出来，我们能够彼此关怀探望，更能够把你的家庭打开，你接待弟兄姊妹有需要的人，尤其你想想看，你们家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神聚会神的地方，那是何等的恩典。我记得我母亲她一直，以前我们住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家庭比较，那个时候家里比较困难，所以我家里一直没有接待人。那么他就一直有个盼望，他希望他的家庭能够打开接待人。后来他到了美国，到了我家，发现我们家可以接待人，他就更加的羡慕。所以有一次，那个时候很小，几十年前，我要回台湾了，那时候我带着我大女儿还抱在手里半岁的时候，终于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一次回来你能不能完成我一个愿望？什么呢？他说我们家要有一个家庭聚会，我们要感恩，所以我要请几个教会的同工们来在家里来敬拜神。所以我那一次回去完成了他的心愿。我们家里来的十几个人，十五六个人，家里很小，可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快乐，他认为那是我给他最好的一个礼物之一。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了以后，我们是要活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要跟肢体配搭，我们是要操练我们的爱心，成为一个活祭，我们把自己献给神，讨神的喜悦。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你的话语能够来触动我们有心追求你有心要过教会生活的人，能够让这些恩典因着我们愿意降服信靠你的话语，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手中的时候， 你就来使用，你来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